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蔡恩主，我们在这个将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再一次，我们的心是等候你，我们期待住救主降生的日子。主啊，这个是历世历代信徒一直盼望，是先知所传扬所预言的，主啊，都成就在你的身上。主啊，今天我们就同他们一同的来到等候，并且我们是等候那个将来更荣耀你的降临，让我们的心真是热切的盼望，就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那一日。主啊，愿你用你的道再一次提醒督责，使你的家，你的教会因着你的道得以洁净。主啊，我们愿你来，愿你来我们的教会，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阿们。留意到呢，最近呢做父母其实都几烦恼的，因为有人在光天化日说个仔个个女被人掳走咗吓，咁于是乎咧，我哋见到一夜之间咧，就嗰啲喺嗰啲铺头嘅亲子警报器就卖清光。咁啊，当然我哋知道呢单系一个即系背后一个更悲痛嘅故事啊。咁无论如何，我哋都见到啊，最近亦都有肺炎链球菌啊，即系袭击两个幼童，即系。跟住所有嗰啲五歲之下嗰啲幼童嘅家長爭住去打嗰隻叫十三價嘅肺炎鏈球菌針，咁全港啲疫苗都短缺。仲有最近係有水貨客即係再重現啦，即係所以奶粉荒又嚟到，所以做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啊，啱啱生咗小朋友咧，就真係好頭痛啊。咁我想指出乜嘢咧？我就話其實作為父母，我哋守护我们的儿女那份的关心呢是无微不至的。有什么事发生呢？我们第一个呢真是扑到去，就是抢这个抢路。假如呢有一对父母，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需要离开他的儿女，我相信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他一定会交托他的儿女给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我哋見到呢，點解咁多人好細心去挑選佢哋嘅家用啊，如果請都唔啱，寧願再請啊，嘥一啲錢，佢哋都要請一個最好嘅人。如果一個粗心大意嘅人，後果係好嚴重嘅。家居意外啊，傷到皮肉係事小啊，好似我哋最近聽話有一個公等候嗰個將來更榮耀，經喺即係晾衫架咁樣跌咗落嚟啊，無論點樣，即係我哋知道照顾儿童的责任实在是很重要。世间的爱是来自主耶稣基督，主一定是比天下的父母更爱他的儿女。教会我们就是主交托照顾他儿女的一个群体，而使徒彼得在主耶稣临离开世界升天之前，他就是以一个教会领袖的身份从主领受了一个重要又神圣的托付。相信大家都记得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故事，主一连三次的问这个仆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知道他提的这些，就是刚刚很多人都相信就是指他刚才满网的那些鱼。彼得本来一晚去捕鱼一无所获，主命令他在右边来到撒网，他一网就网起153条大鱼。这个可以说他毕生最大的，作为渔夫一个最大的收获。这个神迹亦都是彼得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那个成就的巅峰。但是主要他做一个取舍，你爱我定爱这些呢？今日主亦都同样问你和问我，我们愿不愿意为主舍弃我们最宝贵的事，去看顾主托付我们的使命呢？主的使命是什么？当主听到他所爱的仆人彼得说，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之后，佢好放心嘅，佢交托咗一个好重要嘅托付，佢话你喂养我嘅小羊，你牧养我嘅羊，你喂养我嘅羊。于是者三问三答，我睇到主系非常之重视佢所托付俾教会嘅小羊。我哋回看彼得一生就系咁样忠心嘅喺神嘅家教会里边，一代一代咁将小羊嚟到养大。今日古今嘅信徒，基督教嘅世界，我哋都推崇彼得系我哋一个最伟大教会嘅领袖。我哋就睇下彼得，或者我哋最近啱啱，其实今堂系彼得后书嘅最后一堂，我都希望用呢个主题睇一睇究竟彼得。一直在彼得前后书是不是讲着这个同一个信息。在彼得前书，我记得我们都提过，彼得叫我们要用信，我们的信心要成长，要经得起试炼。那个经得起火的试炼就比能够扭坏的金子更加可贵。他都叫我们做信服的儿女，持守圣洁，又要爱慕纯正的灵奶，好使我们靠佢嚟到渐渐长大。佢又叫我哋基督徒要彼此建立成为一个灵宫，喺耶稣基督呢个活石嘅根基里面去建造。最后甚至佢提以一个长老嘅身份提出点样去牧养中间嘅群羊，係要按住神嘅旨意嚟到照管佢哋，唔係出于勉强，唔係出于係而出于甘心，唔係出于贪财，而係出于热诚，唔係核管托付的羊，而是作群羊的榜样。这一切一切的信息，我们看到贯穿在整个彼得前书的里面。彼得所关心所教导的，由始至终没有离开主的托付，是喂养主的小羊。这个是去在彼得前书信息的重心。那我们所看的彼得后书又怎样呢？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叫信徒的生命要长进。他提出信徒灵命成长有八个阶段，有了信心又要有加上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如是者一路加加加，有八个的阶梯。我们见到他一直是希望信主的人，他人生是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以致将个荣耀是归于神。到了书信最结束的，到结束三章十八节的时候，他都不忘提醒信徒成长的秘诀，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信息，在耶稣基督的知识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至于中间我们见到彼得前书用了很多篇幅去提的假师傅的，或者是主再来的信息，其实这些都是给我们见到是更加有危机感的，去迎战那个末世一浪一浪的冲击。但是归根究底，仍然是一个很重要固本培元的药方。正如现在秋冬的天气，我们很怕着凉，我们要提防病菌，我刚才说要打什么13价肺炎链球菌。但是当然这些都是最正确的，但是归根究底仍然是一个 强健体魄百病不侵的人，这个才是我们要培养一个这样的身体的情况才是正路。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是作为我们在彼得的后书最后一篇的信息。刚才我希望我所提的一些的分析甚至我提到提比利亚主的和彼得讲话的那一幕，其实一直就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最核心最重心的信息。让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记住在彼得后书三章，彼得后书三章，我们由第十五节开始读，预备起。并且要以我们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头谈到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定的人加以曲解， 就如曲解别的经书一样，自取灭亡。所以亲爱的，既然你们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免得被人所谋诡惑，从自己稳定的立场上坐落。你们倒要在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之日，阿门。或者我们稍微对这段经文有一些的分析，我会看埋第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亲爱弟兄，亲爱的，既然你们等候这些事，就要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在主前和睦。这段所以提到所以，是因为他承接之前提到主再来的一个信息。他说既然你们等候这些事，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前文也提到说，天体都要融化，地和地上万物都要消尽，并且是新天新地降临在地上的日子。他说其实彼得提到这些正是信徒的盼望，最终的盼望，主再来要成就的事。当我们盼望那日来到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停了手去等主再来，而是我们要好好地预备自己，使自己的生命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并且是和睦，将冤仇来到放下，带着清洁和轻省的心去迎接主的再来。并且在第十五节我们见到这个是主宽容的时候，其实正正是等待我们去悔改，让我们可以得救的一个机会。写到这里，彼得去到第十五节的中间，他突然想起保罗，可能他最近都读过保罗一些书信，一些信息，他发现保罗的信息，特别是讲到主再来的信息，跟自己所讲所得到的启示是很一致的。其实当我们看看保罗，原来他大部分的书信都有，除了腓利门书之外，全部都有提到主再来的信息。当他提醒大家去阅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说你千祈不要掉以轻心。虽然保罗很有学问，但他这学问并不是来自人间的智慧，而是天上赐给他的智慧。或者有人读了会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你千祈不要曲解他的意思，好像曲解其他的经书一样。正如他在前文也都提及，在一章二十节说，经上所有的预言都 不可以随思而来到解释。其实这个正正是暗示给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也都是具有同旧约先知书同样的分量的一个经卷来的。所以后世也都很多学者指出，以彼得这个大使徒的说话，正式是确立了保罗的书信是具有使徒著作一样的圣经的正典那个权威的地位。彼得并且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说话，他说信中有些难明的，那无学问不坚定的人加以曲解，如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呢，就会怎样？自取灭亡。其实圣经原来在启示录也都有类似的说话，当圣经将要完结的时候，约翰都提醒不要删减里面的东西，否则生命树和圣城都会将那个人的份来到删减。所以我们见到彼得他肯定了保罗在他的书信在即是圣经那个地位。最后彼得提醒信徒不要跌倒，最重要的一句结语就是说，在我们主和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要长进，作为全书的总结，亦都是回应着我们一开始所提的那个八个成长的阶段，刚才我都有略略的讲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一个最主要要思想的信息。我们要思想就是怎样在恩典和知识上面成长呢？恩典和知识在这里并不是抽空的知识和恩典，而是联系于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这两项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恩典是指神喜悦所赐下的东西，正如一个王他对他仆人的喜悦，他就赐下礼物 晉升或者讚賞作為佢嘅恩典。所以對我哋信徒嚟講，除咗我哋係我哋得救嘅嗰個救恩之外，亦都係我哋日常喺主同主嘅交往裏面所經驗嘅奇妙，所體驗主嘅愛嘅真實，同埋主親密嘅交通嘅裏面，我哋所得著嘅對主嘅認識。呢個並唔係透過人嘅書信或者人哋嘅見證可以得到嘅，係我哋親身去領受嘅神嘅恩典。所謂知識，當然就係指屬靈嘅知識。呢個喺彼得後書第一章五至六節，頭先我哋提過嘅成長嘅階梯亦都有提過嘅一件事。我哋嘅對基督嘅認識唔係單單喺頭腦上面，亦都係經驗到嘅。呢啲我哋建立喺主嘅真道上面嘅知識，就係呢度所講嘅。經驗同經歷如果唔係同主嘅真道嚟到彼此配合嘅時候呢，我哋應該係大膽嘅將佢拋棄，因為神嘅話語先至係我哋建立信心嘅最基礎嘅地方。我哋唔可以將信仰同埋教義單單係建立喺經驗同埋經歷上面。我唔係否定經歷，但係經歷只係一個回饋嘅系統，就好似我哋有時手機啊，我哋掂一掂佢嘅時候會有啲震動或者有啲聲響出現，呢個就係一個回饋嘅系統，即係話我哋做得啱啦。所以我哋最基本我哋要知道嘅就係神嘅話語先至係我哋真實要去認識同埋追求，而經驗係幫助我哋去更易熟明白神嘅話語嘅真實性。所以呢個唔能夠本末倒置，我哋要非常清楚，亦都要謙卑嘅學習，以致我哋可以信心可以不停嘅成長。彼得提我哋要喺基督耶穌嘅恩典同埋知識上面長進，呢句說話可以簡單嘅解釋為要追求土神嘅喜悦，并且追求认识神，或者另一种译法话，在领受恩典同埋认识主嘅事上面不断嘅长进。无论我哋经验神嘅恩典，或者我哋系认识属灵嘅真理同埋知识，彼得其实并冇否定任何嘅一样，就好似两条腿走路要相互并行嘅。我哋再睇下彼得喺佢自己身上。就正正是体验到即是这个恩典和知识的成长。如果以彼得一个这么有资格的人，其实他很容易讲一些说话都很多人信服。但彼得我们见到他讲的说话他自己亦都身体力行。有时我们作为教会领袖，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自视过高，我们知易行难，或者会眼高手低。我哋对人讲一啲好大嘅道理，教导人啲属灵嘅知识，但系要自己做嘅时候又行出来，由不得我。经文提到佢赞赏保罗嘅智慧，其实大家又知唔知喺背后保罗同彼得都有好多次交手嘅机会呢？原来咧喺加拉太书嘅二章记载有一次喺安提柯嘅教会，保罗喺一个公开嘅场合。在彼得，因为彼得本来是同一班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但是因为他知道有雅各那里有些人来了，那派的人是奉行割礼的人来的，所以他就很怕这班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他同他一起吃饭会不会有影响，就是他的身份，或者是有另外就是有被人闲言闲语呢？所以他就圣经形容他彼得就装假，可能避席，就因为我头晕身庆或者怎样，我就不去吃那餐饭。甚至巴拿巴和其他同伙的人呢都一起，犹太人呢都一起来到装假。保罗见到这样，他就公开的当面的斥责彼得。圣经说，即正如圣经在箴言话给我们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保罗去奉行真理，他真的即当面的指斥彼得这个很重要的错谬。虽然我们见到后来彼得是真的即是没有放在心里面，但是可能旁边的人都会放在眼里面。可能我亦如果我是其中一个，我都会问保罗，其实你算老几呢？你曾经是迫害教会的大罪人，现在教会接纳你了，你就出言冒犯我们最大的领袖彼得。保罗他并没有因为 惧怕任何有名望或者权力或者派系的人，这种的道德的勇气是非常值得欣赏。但往往这类人也是得罪很多人，他这次更加是得罪教会的最高负责人彼得。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我深信彼得好像自己在彼得前书二章一节这样说，他已经是除去所有的恶毒、诡诈、假善和嫉妒，他没有再将这些东西放在他心里面，所以他能够很衷心地赞赏保罗的著作，并且很认同他的观点，认同他的所写的都是由神的智慧而来所写的。所以我见到这位牧者，他没有介意过去的冲突，相反他真的只不过是我们这些成日研究圣经的人成日都记住的问题。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见回一位很小个认识的一起在团契一起做职员的弟兄，他已经做了牧师了。那次我就跟他谈起一个问题，就是小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呢你跟人讲话已经想定怎样对付我啊因为呢可能我自己做嘢啊有时粗心大意啦，又唔知得罪咗啲乜嘢，所以佢话已经諗定点样对付我。咁跟住佢有一次同我开会嘅时候呢，就掟低支笔就走咗出去。咁呢嗰次都係好尴尬嘅一幕啊。我哋再坐返埋讲起嗰一幕，我哋只係觉得好好笑，自己都有年少气盛嘅日子。我諗其实保罗、彼得他们曾经虽然是不和，但是作为属神的儿女，这些心结早已经不在了。难道彼得就来离世了？他都在彼得后书说他就来离世，他还记着这些事吗？人生苦短，爱的时间都不够，我们还有这么多时间去恨吗？我记得一位牧师就是跟我讲这番说话，在我结婚的时候他叫我爱多些太太。各位弟兄姊妹，我哋都系，究竟我哋心里边会唔会有好多人，仍然喺我哋服侍或者我哋教会成长嘅阶段，系真系有好多我哋放唔低嘅冤仇？你能唔能够好似彼得一样，真系将呢啲去放低，以致我哋唔会影响我哋向前奔走神嘅道路嘅成为我哋嘅重担咧？彼得劝勉我哋要和睦，既然知道主再来嘅日子近。我们要尽快的和睦，我们真的好好的效法彼得，让我们都一同的反省。今天我们有属灵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属灵的生命是要能够承载这些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产生。彼得叫信徒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成长，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身体力行奉行真理的人，他内和外他的心和他的口是如一的。各位弟兄姊妹，同样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什么是祈祷，我们都有属灵的知识，知道祈祷神会听的，是不是？但如果我们祈祷只是流于一种头脑的知识，我们并没有真的去经历祷告，或者甚至我们期待祷告上帝真的会听的时候，我哋同对住空气说话系冇乜分别嘅。我哋冇细心去考察究竟点样嘅祷告主系会垂听嘅咧？我记得有一次我收到我母堂嘅一个消息，系有个弟兄佢做海关嘅，佢个肝衰竭啊，所以咧就突然间可能即系操劳过度啊，有或者啲病嘅感染，肝衰竭。咁我到医院嚟到去为佢祈祷。嗰阵时咧，佢已经有少少神志不清，不过仲系清醒嘅。咁但系我哋知道咧，肝如果有问题咧，会有肝中毒，会昏迷嘅。咁咧，我就喺嗰个时候，我为佢祈祷，我求主医治。其实祈祷嘅时候，我都有啲犹豫，因为按照咁嘅情况，只会不断嘅坏落去。我又唔想即系祈一啲好模棱两可嘅祷啊。有时我哋都好容易。就话求主按你嘅心意成就啦，但系喺我心里边有一种嘅提醒，就系话如果佢系你嘅亲人，甚至佢系你自己，你代入佢嘅身份，你会点祈祷咧？所以我迫切嘅求主医治佢。 我都记得圣经里面提过，伟大嘅亚伯拉罕，佢甚至可以为一个国家同神讨价还价，由五十个异人啦，一路讲到十个。虽然最终嗰度连十个都冇，但系佢救咗罗德嘅一家出嚟，都系上帝听咗佢嘅祷告。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面对呢个情况，我记得嗰日我面对呢个情况，我为佢祷告，我切切嘅为求主医治佢。发生咩事呢？过咗几日我再探佢嘅时候，佢昏迷埋。所以呢，对我嚟讲其实一个好大嘅打击。点算呢？即係祈祷冇结果，仲差咗添。我继续迫切嘅祷告，我请更多嘅朋友为佢祈祷。医生话如果再冇肝嘅移植呢，就算到时有肝都救唔返。佢嘅生命就好似一个时钟一秒一秒咁逝去。突然间喺我都唔记得几时有一个奇迹出现。有一个适合佢嘅肝移植嘅人竟然出现咗。但呢个人呢係唔识佢嘅。係去一个海关嘅同僚，因为睇报纸见到呢单嘅新闻。但係竟然你睇新闻，你会唔会自己捐肝呢？即係你睇新闻，我觉得係一个匪夷所思嘅事。佢勇敢嘅去提出佢要捐去部分嘅肝俾呢个嘅我嘅朋友。但佢屋企人反对佢，佢都一意孤行咁样做。我觉得係只可以用神迹嚟到讲呢个嘅故事。各位弟兄姊妹，最后主医治咗呢个弟兄。我经历到原来祷告係咁真实。喺人嘅生命千钧一发嘅里面，上帝的确佢係昔在、今在、永在嘅主。佢昨日听祷告，佢今日都听祷告。佢仍然係嗰一位能够彰显大能嘅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今日我亦都面对一个难题啊。今日下午我哋会去嘉年华会，天气呢大家睇到啦。咁呢就我记得呢，我哋上次良善区嘅旅行呢亦都係咁嘅天气嘅。咁呢咁感谢主啊，嗰个礼拜日嘅下午呢就冇雨啦。咁呢就到夜晚先再落返。我哋啱啱可以去做一个好好开心嘅旅行。今日下午我哋会喺红土区有一个嘅嘉年华会啊。同样我哋都有弟兄姊妹喺当中嚟到带领敬拜、跳手语舞，有啲好多嘅摊档，我哋都即係招呼附近嘅居民去服侍佢，去认识佢。不如我哋都嚟一个祷告，仰望主，去经历主係真係帮助去听祷告嘅神。以前细个我听过一个比喻，佢话如果你有两个仔，一个仔就你都係你嘅，你教佢祈祷啊。呢个仔就係农夫嚟嘅，咁求主呢就降雨，因为嗰排好干旱。你嗰个仔就烧柴嘅，即係晒柴嘅，咁呢就求主唔好落雨。咁主点做好呢？咁我自从听完呢个我就唔敢祈祷啦。因为我就话究竟会唔会我祈祷嘅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叫唔好落雨啊，叫落雨啊咁样。咁但係后来我觉得呢啲都系阻碍我哋祈祷嘅一啲无谓嘅知识嚟嘅。我哋確信上帝听祷告，我哋就勇敢嘅向上帝将我哋嘅心愿嚟祈出嚟。圣经话俾我听，有个人不断嘅敲门啊，上帝都话：哎呀，好烦啊！好啦，我听你祈祷啦，即系我开门啊，请你入嚟。不如我哋就咁样去祷告，仰望我哋嘅主。我哋起立啊！我哋为今日下昼嘅聚会祷告。主啊，今日我哋的确真系需要将信仰活出嚟。我哋头脑嘅知识要同我哋嘅经验彼此嘅去配合，所以我哋喺你面前，我哋恳求你真系将呢个智慧系俾过你嘅教会，让我哋真系喺生命里面去经历你系听祷告嘅主，你系真系会垂听你自己嘅儿女嘅祷告。我哋恳切嘅喺你面前祷告，你系嗰一位乐意去垂听嘅主。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